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十九篇，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第二部分。我们在前一篇信息看过安息日之安息的意义，看见那不仅是指工作完成后的安息，更是指满足。倘若你的心愿没有得着满足，你就无法有安息。最好的真正的安息，乃是你的心愿得着了满足。我们来看安息日的安息这件事的时候，必须知道神的心愿是什么。圣经从开头到末了都给我们看见，神照着他永远计划的心意，那是要得着人做他的彰显和代表。为这缘故，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并赐给他们管制权以管理一切。当人在地上彰显神并代表他，神才会心满意足。当我们在神的心意中得着满足的时候，即使我们劳苦做工，也能得享安息。圣经中第一次的提到人，就是说到神的形象和管制权，这指明神命定人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有他的管制权以代表他。换句话说，神命定人有他的形象和权柄，以彰显他并代表他，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就是一个神圣的范围，归神管理。这在创世纪一章清楚地描绘了出来。经过许多世纪，在神创造、救赎、变化、融化的工作之后，在圣经末了，我们看见一座城有神显出来的样子，神坐在宝座上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而整座新耶路撒冷城显出来的也好像碧玉，表征神要在那城里并透过全城完满地彰显出来。你看见那座城，你就看见了神。在新耶路撒冷那里，神要得着完满的彰显。不仅如此，在城当中有神的宝座，说明在那里也有神的掌权。在新耶路撒冷，神的形象得以彰显，神的权柄得以通行。因此在将来的永远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新地上完全的彰显和掌权，那将是神真正的安息日的安息。那时候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完全得着满足，所以他完全安息了，他将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这是安息日的安息真正的意义。我们来看第九个方面，就是各时代的安息日的安息。我们来看以色列民是神安息日的安息。根据以上对安息日的安息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出安息日的安息有几个不同的时代或时期。第一，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乃是神的安息，他们当时在地上彰显神并代表神。虽然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许多消极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确彰显并代表了神。我们不能只看以色列人历史上黑的一面，也要看他白的一面。当我还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我所听到以色列人的事几乎都是消极的，偏偏信息都是警告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的样子。因此我有了深刻的印象，认为民数记是全圣经中最糟的一卷。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民数记是一卷荣耀的书，虽然这卷书中有黑的一面，但更有白的一面。比如巴兰受雇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怎样呢？神主宰地处理这事，叫巴兰口里所说的不是咒诅，而是祝福。巴兰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又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旧约圣经启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成了神的安息，以色列人得了美地，而那美地成了以马内利之地。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迦南地称为神与人同在之地，神在那地能与人同在，神乃是借着以色列人得了那地，于是以色列人成了神的安息。之中以色列人为神建造了圣殿，耶和华看得见的荣耀就充满了殿。在那日，神不仅从天而降，他那看得见的荣耀更充满了殿。这是比神创造地更为宝贵。倘若神只创造了地，而没有得着地，并在其上建造圣殿做他的居所，那么这地有何用处？在圣殿建造起来之后，神才能说，如今我在地上得着了居所。以色列人当日所得的地，不仅成为以马内利之地，就是神与人同在之地，更成了后来建造神居所的所在地。神的彰显是在殿中，这殿乃是以色列人做神在地上居所的象征。当圣殿建造起来，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神就得了安息。难道你不相信以色列人也得了安息吗？是的，他们都与神同享安息，那是他们的安息日。当他们与神同享安息的时候，他们就真正守了安息日，那是安息日的安息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耶稣是神安息日的安息。神在他的经纶里总是逐渐的行动，首先神造了亚当，然后他逐渐的得着了亚伯、以挪士、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后又得着了以色列民，但神并没有停在那里。经过这些逐渐的发展后，第二个人耶稣来了。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神欢喜并且满意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神说他喜悦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神满意了。那时候主耶稣就是神安息日的安息。不仅神因他得了安息，许多跟从他的人也因他得了安息。主耶稣是神和跟从他者的安息日的安息，神与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因他得了安息。我们来看召会作为基督的扩大，乃是神安息日的安息。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和扩展。若基督是神的安息，召会岂不更该扩大的做神的安息吗？若以色列人是神的安息，召会就必定更是神的安息。若在肉体里的主耶稣是神的安息，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就必定是神更大的安息。我听见有人说，我们来到主耶稣这里就可以得安息，但我从未听见人说，当我们来到召会中也必得着安息。今天我要向你宣报这个佳音，召会乃是你的安息，最叫你得享安息的地方乃是你的家。召会是你的家吗？若召会是你的家，召会必定也是你的安息。召会岂不是神的家吗？召会既是神的家，召会今天就必定是神的安息。在今世召会时代中，基督是我们的安息，但你知道召会是基督的扩大吗？若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那么作为基督扩大的召会又如何呢？若个人的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那么团体的基督又如何呢？我们怎么可以忘记扩大的基督，忽略了团体的基督呢？不仅个人的基督是我们的安息，团体的基督也是我们的安息。不仅头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身体也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最近主加给我负担说，你必须去告诉我的子民，召会是他们今日的安息。在这些日子里，我再也清楚不过地看见 召会乃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现在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召会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首先根据创世纪一到二章，神要得着安息日的安息，就必须得着彰显和代表。换句话说，神的安息乃在于一个有他形象和他权柄的人。当第一个人就是旧人被造出来，神立即就得着安息，因为他得着一个人能彰显他并代表他。在新人被创造之后，神岂不也得着安息吗？召会就是新人，倘若一个旧人被造之后神能有安息，那么新人被造之后必定叫神得享更大的安息。今天我们不是在旧人被造的时代，乃是在新人造好的新时代。神有了新的安息日，因为他得着一个新人来彰显他并代表他。根据圣经，在人被造之后第一次提到安息日的安息所定的原则，在新人被造之后必定有一个更新更好的安息日。今天我们就在这新安息日里。其次，在申命记十二章九节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迦南地之所以是以色列人的安息，因为那是神的安息。那地之所以是神的安息，因为神能在那里得着居所，并能在那里立他的名。一个人的名就是他自己，所以神说他要在那里立他的名，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也要在那里。当神说他的名要在那里，意思似乎是说我的名就是我自己，我的名住在哪里就是我住在哪里，我要定居在哪里，安家在哪里，那地方是我的居所，而我的居所就是我的安息。召会岂不是神今天的居所吗？岂不是神的家吗？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神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十五节提到新人，而二十二节说到神的居所。新人和居所都该有安息日的安息，召会岂不是新人吗？只要召会是新人，我们就有安息。召会岂不是神的居所吗？只要召会是神的居所，我们也就有神的安息。神的居所若要彰显他，就需要运用神的权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管制权是在形象之后，也是与形象并行的。这意思是说，神的国是随着神的彰显而有的。没有国度做护卫和保证，神的彰显就难以存在。什么地方有神的彰显，什么地方总是有神的国。今天召会岂不是神的国吗？是的，召会的确就是神今天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处经节给我们看见，重生把我们带进神的国。但是有人竟然说，神的国今天并不在这里。他们认为马太十三章以后，神的国被悬起来了。根据这个观念，主耶稣把神的国传给犹太人，但被他们拒绝，所以神的国就悬起来了。但如果真是这样，约翰三章五节说重生叫我们进神的国，那又怎么解释呢？你重生了吗？我们既已重生，现在就必定是在神的国里。约翰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重生进了神的国。一只动物一生出来立刻就在动物的国里，一个人一生出来必然也在人类的国里。照样的，我们既是从神而生，当然也就生到神的国里。你有神的生命吗？我们既然有了神的生命，怎么能说我们不在神的国里呢？我们不该受那种错误观念的影响，而认为神的国今天不在这里。 以为我们还要等候神的国。我虽然不能说神的国在各面的意义上已经完满的来到，但我能说神的国已经来到。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虽然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来临，但是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也指明，当召会建造起来的时候，国度就来到了。主耶稣在十八节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十九节就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这指明召会与国这两个词是交互使用的，证明召会就是国度，国度也就是召会。彼得用钥匙开启国度的时候，也就是召会被建造的时候。虽然整卷马太福音是说到国度的，但是在十六章和十八章都说到召会。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倘若一位弟兄发生了难处而不听我们，就应该告诉召会，他也应该听召会。他若不听召会，召会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说完了这话，主立即接着说，召会有权柄捆绑，也有权柄释放。因此我们看见召会生活就是国度的实际。新约里其他各卷书也启示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国度。在罗马书的卷说到召会生活而不是说到国度的书里，我们看见神的国就是召会生活。在罗马十四章十七节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国。以弗所书也给我们看见召会今天就是神的国。二章十五节说到新人，二十二节说到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三章二十一节说到召会，到了五章五节就把召会说成神的国。因此新人就是居所，居所就是召会，而召会就是国度，所以召会今天就是神的国。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们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不是在等候着国，我们早已经开始领受着国了。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同样的事，许多基督徒有一个观念，以为国度是将来的事，现在还没有来到。但是使徒约翰在一章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这一节清楚地指明约翰早已在国度里了。那时对约翰而言，国度是什么呢？照以下十到十三节来看，国度就是召会。所以今天的召会就是国度，神的权柄在其中得以实行并得着代表。神能够掌权的地方就有安息，所以召会既是神今天的国，就是神的安息日的安息。因为召会有神的形象，又是神的国，所以召会也就是神的安息日的安息。我们来看第十个方面，就是在希伯来书中神的家是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现在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六到七节，这里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坚守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六节说，我们是神的家，而神的儿子现今在治理并照顾神的家。我们若要享受基督，就必须在这家里并成为这家的一部分。第七节用所以这个词来开始，指明是接着上一节的，用所以这个词把这两节连接起来，说明我们必须顾到神的家，否则就会失去那安息日，不能进入安息。四章七节是三章七节的延续，那里说神就再指定一个日子，就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在大卫书上所说的今日，正如他前面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八到九节继续的说，若是约书亚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此后神就不会提起别的日子了，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使得子民存留。把这些经节全摆在一起，我们就会看见今天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的家。如果我们不留在神的家里，我们就会失去安息日的安息。本书的著者似乎是对希伯来信徒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后来在诗篇里，那灵为你们另定了一日，使你们可以进入安息。你们今天需要进入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由神的儿子基督所治理的神的家。三章七节的所以是很重要的，若没有这个词，我们就无法看见今天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在神的儿子治理照顾之下神的家。虽然成千成万的基督徒得救了，但很多人仍留在旷野，没有进入美地。今天的美地是什么呢？美地就是一种光景，其中有神的居所和神的国，这就是召会生活。召会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以及神的国，因此召会就是今天的美地。我们若不在其中，就会失去今天的安息日的安息。多年来我不明白希伯来四章所说安息日的安息，对所听见的许多不同讲解都不满意，但现在我们看见召会就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对此我极其满意心安。神儿子所治理照顾的神的家，乃是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以马内利的地，也是流奶与蜜的美地。主耶稣在马太11章28到30节说，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是我们的安息。而在12章8节主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位是我们安息的基督，是安息日之主的基督到底在哪里？他乃是在召会里。我们若要享受他做安息，就必须在召会里。启示录清楚地说道，基督这位包罗万有者，现今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也就是行走在众召会中间。他不仅行走在众召会中间，启示录23章又告诉我们，他也是向众召会说话的那灵。你若要摸着他，享受他，有份与他做安息，就必须在召会里。召会是我们今天安息日的安息。你若将这观念应用到以赛亚书中所说安息日的经节，就会懂得其中深厚的意义。我们今天如何守安息日呢？乃是借着过召会生活。哦，我们何等需要过召会生活。我们是真正守安息日的人，我们天天在守安息日。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是何等的安息日，这是何等的安息。希伯来书只简略地说到召会，但说得非常的有力。二章十二节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召会乃是神的长子，能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并歌颂父的地方，这不是件小事。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以前多年，我们在所在的地方既不知道神的长子向我们宣告父的名，也不知道他在我们中间歌颂父。以往你也许参加过很多所谓基督教的礼拜，但你曾否感到神的长子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们中间赞美父呢？但今天的召会聚会又是如何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中，我们的确感觉到主一直把父的生命、把父的实际启示给我们。每次我们聚在一起，都觉得主喜悦我们，都觉得神的儿子在赞美父。这就是安息日的安息。 在二章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在召会里赞美父，在三章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周全的照管神的家，这召会这家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本书的作者在二三章说完了这两件事之后，就在四章说到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嘱咐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这里所说的安息日美地又是什么呢？就是召会生活，也是神的家。在召会中有神的儿子在赞美父，在神的家里有神的儿子在照顾。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三章七节开头的所以，把三章里神的家与四章的安息连接起来，这有力的证明召会生活就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我们都必须竭力进入其中，并且一旦进入之后就永远的不要离开。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十一个点，对于持异义和丢弃安息日之安息的警告。巴拿巴是丢弃安息日的安息的例子，他曾把使徒保罗带进他的执事里，也曾做使徒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保罗一同的做工，但后来巴拿巴持异义而与保罗分开，带着马可走他自己的路，而保罗与希拉同工，在各处建立召会。从此之后，使徒行传就不再记载巴拿巴，因为他已经与召会生活那安息日的安息无分了。巴拿巴曾经进入安息日的安息，留在其中一段时间，然后因着他的意义而离开，此后他就失去了安息日的安息，不再在神圣的经纶里了。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有一段警告持异义的话。十七节说，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避开他们。这里的半跌是指半跌而离开召会生活，这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都会使我们离开安息日的安息。这种事不仅发生在今天，早在保罗的时候就有了。你若查看今天那些反对召会生活并持异义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人有安息，他们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只有嫉妒，因为他们不在安息里，也不在美地上。反对召会生活持异义反对的人，就会失去安息日的安息。在十六章十八节，保罗继续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且用花言巧语诱骗那些老实人的心。那些异义者都有一种的口味、喜好和欲望，要建立自己的小王国。不要听他们的争论和理由，那些争论和理由的基本因素乃是他们的欲望，他们深处总有所缺，要寻找某些东西填充，好使自己的愿望满足。这就是这些圣经中所说的肚腹的意思。这些异义者用花言巧语诱骗那些老实人的心。到了二十节就必定是说到安息日的安息，那里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当平安的神一同在，撒旦一被践踏，就必然有安息日的安息。主耶稣的恩也是指安息，我们不该被那些异义者所岔开，我们要留在召会里享受安息日的安息。召会就是神今天的愿望，因此召会乃是神安息日的安息。